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旅美动画设计师周鹤南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艺术经历以及他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观察和看法。让我们再次欢迎周鹤南老师。
谢谢孟阳，谢谢观众。
那首先呢，我跟鹤南聊到了，就是他现在因为是一位动画设计师啊，所以其实他的这个动画的作品呢，在过去也是取得了一些特别好的成绩，包括像是他在2017年的时候呢，还凭借着自己的动画作品拿到了 Feel the Real 国际电影节月奖最佳动画这样一个奖项。那么我就想跟贺南聊一聊啊，就是这个绘画究竟是怎么与这个电影分镜设计相结合的呢？这其中他这个工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给我们稍微的揭秘一下吧。
我在此先更正一下啊，像这个 Feel the Real 国际电影节月奖最佳动画小翅膀，它也是属于一个团队作品
啊，
我是其中的分镜设计师。这个作品的导演呢是我的同学，他叫 Ivy， 现在是在这个洛杉矶那边的三层楼工作啊，也是一家不错的公司。这个是我们上学期间的作品，当时呢就是就大家都来自不同的专业方向，有的人是做角色设计，有的人是做分镜设计或者这个背景设计等等。有的时候会有同学提出一个小的项目，然后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完成这样一个小动画，就别看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哈，然后但这里面真的是融入了很多人的心血。
当时他这个就是我们叫 storyboard 哈，他这个东西是为一部动画电影设计的，还是为一部正常的这个人演的这个电影来设计的呢？
哦，其实都可以啊，就是 storyboard 它的方向很多，可以应用在广告，可以应用在真人电影，也可以应用在动画，动画短片、长片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就像一个蓝图，一个设计书一样。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孟阳他给我们做的这个访谈节目哈，然后可能就分为了几大板块，然后每一个板块里面分别有哪些小的主题和章节等等。我觉得分镜设计跟这种编导的过程流程也是非常相似的就有可能把这一个整个动画短片分解成若干的场景它每一个场景其实就是变换一个地点，变换一个时间，然后呢人物再次出现等等。像这个动画短片小翅膀呢，它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发生在两只鸟的身上，然后这两只鸟它们这个翅膀呢都是残缺不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怎么能够一起飞到天空上呢？就是给了大家设置一个小小的悬念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故事的设计。当时那个因为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一方面是看剧本，然后一方面是看这个导演对，就是觉得哎靠谱，没有问题，可实施。然后于是我们大概花了3天的时间一共是150多个镜头左右把这个分镜完成的。然后
这算是多还是算是少呢？
挺少的毕竟它是我忘了是几分钟了这个时长，但是基本上一分钟我大概给它画50张板子吧然后也没有说画得很细，因为就是它是 3D 设计的小动物嘛，它不会有特别细腻的那种情感表达 而且它又是一个学生作品，所以就是我们当时以完成为主，至于说能打磨的精度打磨到什么程度，这就是看时限了。对，看 deadline 这个。
说到这个 storyboard，其实在我们做影视行业的人来说啊，这个 storyboard 我们叫分镜头剧本，对于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编导而言。因为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导演，那我可能在前期策划的时候，我就要先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把这个 storyboard 把这个分镜头剧本给落实下来。因为到中期我要怎么拍，每个镜头怎么摆，里面这些人物的位置究竟是怎么样来排列的，这些我全部都要事先做好非常精密的设计。所以说
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编导，然后跟这些像贺楠这样的艺术家们设计师们，我们要来沟通，对吧？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给你解释出来，然后由你们的手通过你们的设计来帮我们呈现出来，这个效果是这样吧？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就是层层递进。对，像我们之前那个动画公司的导演也都是画火柴人啊，然后大概就是给人做一个布局，然后剩下就交给底下的分镜师原画师，然后大家再一点一点把他这个想法实现出来。但是 idea 真的太重要了，就是一个好的 idea 能把这些设计师们聚在一起。像这个小翅膀就是一个好的 idea。 当时其实这个因为他还有其他不同的 plan A 啊 plan B 啊，好几个故事供我们筛选啊，他这样其实做的就非常专业了。然后像有的同学他们经常是会有一个想法，然后就说哎咱们一起做吧，但是具体的怎么操作，然后什么样的故事，他们还在不断的改来改去。但是因为这个就是可以说特别快的就把这个故事主线定下来了啊。而且他自己也画了那个简易的板子，就是非常平面化的很可爱的那种小鸟头，就平面平面的。在这个基础上 OK， 我给他比如说换一个拍摄角度呀，然后换一个透视的方向啊，然后让观众觉得哎，这个视角转换比较刺激，然后包括它里面有一些细腻的动作，这就足够了。但是一个好的 idea 太重要了。包括以前也是在这个旧金山艺术大学有跟那个电影专业的同学合作过，拍学生作品呀，包括拍电影节的那种短片，这里面也是牵涉到就是你的剧本好不好，你的剧本要好我们都来帮你。所有那个拍摄的人演员什么的都冲着一个好剧本来。
对，
但如果他这个剧本不过关，哎呀他找谁大家都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有这么个过程。对，
所以当时你们怎么跟这部影片的导演进行沟通的呢？
就是 Evie 嘛，这个小姑娘，她自己就是导演，因为这是一个学生作品啊，也是她的毕业设计。她说她要做就是做一个完整的短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其实有很多想法，但最后无法完成，无法实现出来。以至于就是我们的系主任，就各个科室的主任，他们都在说，你先把它完成。然后再去打磨，没有完成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播放的。
对。
然后因为他就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导演，就也挺年轻的，比我们都小，但是他我觉得计划性很强，就是知道每一个步骤都去找谁，然后这个时间点也安排得很好，他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时间计划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这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就是也是用这个小翅膀作为敲门砖。而且我也没有想到他就是把这部片子投到这个国际电影节月奖的竞技中去。这个我没有想到。然后直到这个好消息来临，他说我把你的小翅膀这个分镜头的剪切放在了片尾，放在了最末，就是当大家的字幕都出来的时候，我那个分镜头是在后面一点一点的播放。很感动，就是没有想到学生之间是这种非常无私的互相帮助和支持。就通过这部片子我也是受益匪浅，就是2017年的时候，毕竟算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品。
这个作品其实在我的理解感觉上好像跟你以往做的东西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做这个动画也好啊，还有你以前做的比如本科阶段学的这些陶瓷设计也好啊，好像跟这个 都有点跳脱，都跟这个分镜头剧本的设计有点跳脱哈。到底又是怎么样一个过程？你从那边前面的这些经验又逐渐跳到这个影视行业里面做这个分镜头剧本这一块呢？
我刚才有说过，就是它这个分镜设计其实可以涵盖到各种不同的行业也好，还是说领域也好，对，
可以说是各种不同的媒体类型吧。
对对，都是可以应用的啊，只不过可能对方的要求稍微转变一下啊，有的是需要这种动作的连贯性，要非常帅气的把这个武打动作给连贯的做下来。但是像一些广告片或者就是给那种摄影师看的分镜头的话，就没有那么详细。比如说拍真人电影的时候，他那个分镜头给到摄影师手里只是一个参考，他真正拍的时候用不用还不一定呢。这个也是我后来跟电影这个专业的学生一起合作的时候才知道的。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也准备了一些图片，然后包括就是给真人电影做的分镜头设计，然后还有给动画做的分镜头设计。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就可能更能直观的看到就是这之间的区别吧。然后我刚才提到的合作项目 Lumen这部作品是电影专业的学生过来找到我说把这个分镜头绘制下来，他们做了一个完整的毕业设计，就是拍的真人片。还是蛮有意思的，是讲的算是一个架空的国度吧，然后里面就提到中奖的事儿，但是这个中奖不是好事儿，好像是中奖就意味着死亡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他们那个电影的长度也是挺长的，我得花了大概7到8天的时间完成的。不过还好他们的要求就是比较简单，不需要把每一个动作都呈现出来，只是说就是我们能看到哈，这个镜头和镜头之间的跨度，它的动作衔接度没有那么流畅的，它还是有一定的间隔的。这对我来说就会相对容易一些。如果是很流畅的那种打斗动作，就是你串起来真的跟一个动画或者电影似的，那个就会很有难度，你要画很多很多很多张。就像我们翻那个连环画，唰这样一翻，然后里边人就动起来的那种
对
小动画一样，那样的话就会很费时间。
对，其实你这种画法已经跟我们在学习剪接的时候的那种做法是比较类似的，因为我们在学
已经很接近了。
对，因为我们在学剪接课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就是说你把一个故事用尽量少的图片表述出来，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用10张图片可以表述它每一个故事情节，但是当你再精炼再精炼再精炼，你可以把它精炼到4张5张就可以讲明白一件事儿。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要求我们做的。那当时我们要么就是像刚才贺楠说的，就是我们画那种小火柴人儿，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专业绘画出身的要么呢就是用描述的，就是描述说啊，我想象中，我头脑中这幅 picture 它里面的人是在做什么，他们是身处某地，身处什么地方，正在做什么事，身上大概穿着的是什么样的衣服，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在学影视的剪接的时候做的一个训练。其实我感觉和你写的这个，就你画的这个 storyboard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相似之处的。
对对对，这就是电影专业那些学生们他们要求的。
对对对，
跟我在做动画分镜这块真的很不一样。他们说你就做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对，这不同专业的人串来串去，真的彼此之间也学到了好多。
对，这是触类旁通的，我觉得就是艺术它中间还是有一些可以互相借鉴然后触类旁通的一些东西，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艺术领域当中还可以有一些交汇点，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个人感觉一直以来特别受益良多的地方。所以我也是为什么特别喜欢跟艺术家们打交道，因为从他们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我自己以前没有掌握的知识，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您聊一聊周贺楠老师他在对于艺术和高科技相结合方面又有哪些新的探索和尝试呢。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W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等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旅美动画设计师周赫南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艺术经历以及他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观察和看法。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赫南聊到了就是他在最初经历过这种传统技艺的这个学习之后呢，后来又投身到了电影行业当中啊，来成为了一位动漫的设计师。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聊一聊就是现在啊，在高科技领域里面也有一些呢是跟绘画相结合的这种元素，那我们就请赫南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这个绘画艺术如何能够与 AR 高科技进行一个有机结合起来呢？
哎，好的，谢谢孟阳，开启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荣幸，因为我本身像上次跟大家说过哈，就是我原来是陶瓷艺术设计毕业的，然后出来以后呢转入了动画行业，然后又经过在美国的学习之后毕了业，开始涉猎这个 AR VR 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幸运和神奇的一件事吧。对，要说起来就是我在学校里面还有我自从来到美国都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周围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大家都彼此帮助啊。我之所以能进入这个 AR 领域呢，也是因为进入了一家朋友创立的公司啊，就是我们都是学生，但是我发现周围人他们非常的有计划和野心，就是能够像人生地不熟的哈，就来到美国就可以创立自己的公司，
比较勇敢，我觉得就是很胆大，而且很敢想，并且很敢做，就真的很敢于把自己的想法去实现出来，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我们都是留学生，然后也并不清楚就是在当地开办一家公司的难度呀，以及他要经历的这些流程和困难啊等等，但是我的朋友们非常厉害，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做成了，然后我也就有幸进入到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它的全名叫 Novibuy 意思是创新，然后我们一开始呢接的都是像动画设计，比如说二维的呀或者三维的呀，就跟我们自己的专业相关，然后再到后来呢，因为有不断的有人加入，然后加上联合创始人啊，对大家加入进来之后呢就有了更多的想法，包括因为公司未处于硅谷嘛，就也会想到要跟当地的公司以及这个商业趋势挂钩，对吧？就是硅谷这边他们都需要什么。那我们单纯的去做动画的话可以说就有点不太现实，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结合当地公司的一些要求，然后人家可能是在做一些手机 APP 的设计，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 AR Augmented Reality 或者 VR Virtual Reality 这些东西的融入，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都是新生事物。
对，
也没有，可以说也就是从2018年2019年开始吧，就挺火热的，然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性的项目，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说我们要不要就是成立这个团队，大家也都是学这个 3D 2D 也都是这种设计出身的，那我们怎么着也能够把它给琢磨出来吧。对，主要还是也是受这个商业趋势影响，所以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项目了。然后动画项目当时我们有接到的还是游戏类的，然后还有像一些 logo animation 啊之类的，然后再往后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说开始做这个 AR 方面的设计， 然后也是因为学校有学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最初接触到的是一个叫 Tinted 的这个 app 设计，它主要是面向田德龙区那边的青少年。我们知道那个旧金山市里面田德龙区是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个区域，然后经常发生一些暴力事件呀，或者有一些流浪汉他们就也是嗑药啊，比较混乱，不太太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想设计一个 app， 它是可以让大家随时对这个地区进行点评，就是我发现哎这块的街道不干净，我把它拍下来然后上传到社交平台上，然后点赞或者发布评论等等，然后有人觉得哎这儿的设计非常好，那我也把它拍下来然后上传到这个社交平台。所以 Tinted 呢就有点像集思广益，把大家对这个区域，对这个田德龙区的感受和评价聚集在一起，然后从而能够更好的使它发展起来，来维护这个区域的这个平衡发展吧。对，这个初衷还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进入到项目组里面以后是负责 2D 的设计，就是所有比如角色方面呀，还有它的外观呀，所以说对我来说不是很难，毕竟我没有真的去进入到后台，比如说像一些编程的东西就不是由我来操作。但是好在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人，大家分工也是非常明确的，所以由此我也看到他们是在就是编代码呀，改写程序啊，包括我做的一些二维的图形图像也要根据他们这个代码编写的要求来进行调整。这块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你这样一说，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它具体的这个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就感觉说这个 AR 和绘画好像有点跳跃哈。在 AR 刚刚诞生的时候，大概在五六年前，那时候刚开始炒作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视媒体行业的工作人员，我们当时也在讨论，就是说 AR 的前景如何，那作为我们这种传统的媒体人来说，我们该怎么去利用好这个 AR 来做一个未来的世界可能会需要的这种媒体产品的一种形式哈，就是说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 VR 运用得很好，然后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说真的能够有发展的抓住我们的观众，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挺大挺难的一个话题。当时我们也是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跟讨论的，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人来讲，我们当时对于 AR 的看法就尤其是利用 AR 来做这个比如影视作品或者一些传媒作品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比较消极，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前景不是很明朗。那作为你来讲，因为你也是具体接触到了就是把这个绘画呀动画应用在这个 AR 的领域里头，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的？
因为我是二维设计师，所以进入到这个团队之后，说实话就是会觉得毕竟他们是在设计就高科技的这种产品啊，或者就涉及到这方面的领域，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失落，会觉得自己可能不太能匹配这个团队吧。因为大家是做编程代码以及 3D 设计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是尽可能的进行一个配合工作。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点小瞧自己了。
是，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其实特别的谦逊，但很多时候你的才华其实是大于你对自己的这种描述也好，或者说是概念也好。
哇，谢谢孟阳。对，可能还是接触的东西不够广泛吧。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二维设计师他更多的起到一个概念先行的作用。我原来想着自己可能是做图形的然后画画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个团队里面我需要先把这个概念以及方向定下来，然后编程和三维设计师才好入手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说其实三维设计师他们很多技术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也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他需要你给到他一个具体的形象，他才能用三维软件把这个角色给塑造出来，然后把你需要的图形塑造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概念设计师，我可以把我的想法以及跟老板或者客户沟通后的东西就进行一个有效的加工，把最重要的元素放在一起，然后通过我自己的这个重新的创意啊， 然后做出这个很有意思的角色或者图形，
嗯
嗯，然后再给到三位设计师，他在我的基础上再加工创作。也就是说其实最难的是从无到有，然后接下来才是比如说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呀，然后进行什么第二批或者第三批的改动啊，这些反而是相对容易的了。我觉得从无到有这个过程是最难的，因为它要结合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一次一次的跟大家磨合啊，你们是不是就是想要这个方向，对吧？那这个方向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实现？也就是说我前面改稿的那个频率还是非常高的，然后而且还是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来给出一个概念版或者方向，然后给大家讲我是怎么想的，那这个方案可不可以，对吧？它可不可以就是真的实现出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后来我们又是获了奖，对，又是因为获了奖，然后我才就是更加对自己的这个角色有更进一步的肯定吧。
嗯，
就是概念设计师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做二维的同学们啊，或者设计师啊，也不要因为就是自己不会三维软件或者不会编程而感到苦恼。
嗯，所以也是一个选择哈。
对对，是。
对，其实你看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感觉现在很多的家长啊，他们都其实有一种担忧哈，就尤其很多家长他们认为说，像现在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好像说学这个绘画艺术呢，就是有点曲高和寡了，好像离这个现实，离这个社会比较远，而且他们比较就是担心说，那学绘画以后的这个前景怎么样啊，这个就业的方向好像就是选择比较窄。但是我觉得你的这样一段经历，就是将这个绘画和 AR结合起来，就是其实给我们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谁说这个绘画艺术就不能和高科技来相结合呢？其实完全是可以跟上现在这样一个高科技的脚步的。
是的是的，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绘画跟高科技结合的比较好的，就目前来说是游戏产业
啊，
对，游戏产业它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将 2D 和 3D 结合的非常好了，而且毕竟有了几十年的这种技术积累，但是我之所以对 AR 和 VR 产生一点那个畏惧，毕竟这个东西它还是脱离了这个平面化，脱离了就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它会在真实的空间中展现出一个立体的物品，所以这个东西有点更为虚幻，让我一开始觉得我就很怀疑自己的能力嘛。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就是你会了一门之后稍微转变一下思路，然后很快的把这个东西补上去就 OK 的，不用对自己产生太多的怀疑。所以说白了，最终客户他们还是要看这个设计师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他是逃不掉的。我觉得如果是走纯艺术行业的话，其实反而不用特别在乎这个基础，但是如果是游戏或者动画产业，就特别在乎，就是你对这个人体比例啊，然后对这个环境光源等等这些现实的东西的考验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像中国学生，我们都是基础非常好的，一般来到美国这边学校，一上课就会把当地的孩子镇住啊。对，人家就说哇，你们这是怎么学的，就是基础都这么好。咱们国内打基础这块是没得说，这个没得说，硬
是从小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天天练，而且练得非常非常专业跟刻苦。
对，就是应试，也是为就是应试出来的嘛，那就是流水线化的那种专业水平啊。但是这也存在弊端，真的是各种情况都是双刃剑吧，可以说。对，我们一开始在这个班级里面啊，或者在项目里面会展现出非常不错的水平，专业水平，就人家一看你这个就是有底子很好。但是再往后去发展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就被这个思维给局限住了。这是好多中国学生就包括我在内碰到的一个挺大的困难。就是比如说这一学期的课，我们往往会在前几次课里面崭露头角，但是越往后，当老师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然后扩展自己的思维，做更多尝试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就是开始落于下风了。我们会发现，就那些原本没基础没有我们好，就基础挺烂的这个当地的孩子，他到最后的时候会因为创新还有这种计划和安排得当而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这就是很多人在说的，就是美国人的这个 创造力其实是非常厉害的，虽然他们的基本功可能比较弱一些，但是他们的创造力很好。那中国孩子他们就是基础打得很牢，但是他们的创造力相对来说比较受限哈，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习惯于这样，就是不停的就是打基础啊，然后就是在基本功上很下功夫，但是在创造力上面我们确实是比较欠缺一些，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中西方的一个差别。
非常明显，非常明显，就是包括那个表述，包括对自己作品的介绍，我就发现我周围的学生也是，就中国孩子们都很谦逊，就大家一谈到自己的作品啊，我这块这块还有很多不足，然后那块那块我还没有想到，但是当地的孩子他可能都还没有画，他就靠讲，跟老师说我有一个什么 idea，
对，
然后这个 idea 是能够怎样怎样实现。我结合了什么什么东西在里面，就是都真的是把我们听得一愣了一愣的，就是觉得你连个概念都没画呢，你一张图都没给呢，你就敢这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哇，它这个东西其实更有感染力，它可以说脑子里面非常清楚，要说起来就是思路思维非常清晰，他知道自己要干嘛，他可能手头没动，但是脑子里面这个都想好了，方向啊以及他要做出什么东西来，就是计划和安排这些方面都做得比我们要好。这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
所以顺带一提吧，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家长也都担心说以后那我们家孩子就是喜欢绘画艺术，对吧？别的学科可能也不是很擅长，然后也不是兴趣所在。那但是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可能会担心说孩子以后如果是搞这种绘画艺术，那可能这个就业面选择比较窄，或者说可能不太好谋生等等，就会有点担忧。那你作为一个过来人，毕竟你也是从学这个传统技艺传统艺术出身的，然后后来又开始跨界，又开始学动漫啊，然后又动画设计啊，包括还甚至加入了这个电影行业里头，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包括跟高科技的结合，各种各样的这种类型的工作之后，你这样看过来，你认为对于这些喜爱绘画艺术并且是在未来打算以此为终身职业的，或者说是以此来谋生的这些孩子们，你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身边有不少家长，就他们的孩子可能处于初高中的阶段，然后又特别喜欢绘画，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真的来问我说怎么办，你看我这孩子要不要考艺术类的学校，然后他要是考进去的话他选什么专业比较好，这些都有问过。我听说像那个室内设计啊，然后环境艺术设计啊也是非常好的出路，但是往往这些提问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是喜欢动画动漫啊，就可能平时自己老画小人啊，然后也模仿一些大师的作品等等，这样子然后引起了家长的注意，然后从而给他们报班或者就是填选将来志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既然喜欢动漫，那以后又要养家糊口，就面临这些现实的问题的话，可以考虑游戏产业
啊。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推荐这个游戏产业？
游戏产业其实覆盖面挺广的，它里面包含了这个二维的领域以及三维的，就你不管是就是学怎样的技艺吧，就是你有可能是学的二维，有可能学的三维都没有关系。游戏产业它可以说，我觉得承载这个设计师的能力非常强，就是二维的设计师、三维设计师都可以进入游戏产业来进行角色设计呀，包括故事的包装呀，故事内核的开发呀，以及将来这个游戏它不断升级，怎么进行改进等等，就是一代一代更新这些方面，都是。就是它这个游戏不会断，会一直发展下去，那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生存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常广泛和长的生存空间。我们现在人也离不开游戏，那从小大家就是人手一台电子设备，对吧？你甭管是玩网游还是这种那个就是什么连连看呀鱼缸养鱼，
像我们这种80后的老人家会玩这种传统游戏。
对对，像我像我妈妈夜里不睡觉就玩连连看，
我妈也是玩消消乐。
对对，然后我周围的朋友像那个就是也是这个年龄段，他们可能工作 一天工作回来就很累了，就开始
放松一下，
对，联机打游戏，找来很多朋友，然后大家都是一个战队的，对吧？今天攻一个什么城，明天做一个什么
做个任务，
对，做个任务啊之类的，哦，那也是非常开心的，对吧？
对，
就是现在人他离不开游戏，然后将来有更多的空间也会说把这个，就游戏产业它也在开发这个周边产品嘛，对吧？
嗯，
你一方面可以打游戏，然后也可以买游戏的周边，甭管是那些角色，然后有出来的各种书原画集，包括模型，就这些周边产品。所以说游戏产业发展的是非常好的，它毕竟也这么多年了。
对，
对 ,AR VR 它还是比较新，就是有现在硅谷这边有不少公司在想办法进行研发。但是还是普及的话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可能需要挺长时间的，但是游戏它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这个游戏产业我们能看到，就是目测范围内能够看到它的前景是非常蓬勃的。
是的，嗯，
但是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说那我说让孩子去学游戏他会不会沉迷于游戏啊，这个肯定会有很多家长，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个游戏的产业他究竟是怎么来运作，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担心说如果让孩子去学这个专业会不会就玩物丧志了。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不学这个专业才容易玩物丧志。
你看啊，像我们大学里面，我们当时我们在学传媒学的时候，里面专门有一门课，甚至有一个专业就叫游戏学。然后我们教那门课的那个教授啊，他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嘻哈的一个人，打扮非常前卫。然后他，但是他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棒的人，他是在就是世界排名前几名的这个大学里面一直读到博士，就是非常的博学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专门毕生就是在研究这个游戏的产业，游戏怎么变化啊，游戏的这个变化趋势啊，怎么能够改进，能够更新啊，他就这个未来发展如何，他就专门研究这个游戏的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那刚才回到你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学游戏好像才更容易就是沉迷于这个游戏当中，你的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我很想了解一下。
我打个比方吧，
嗯，
就比如说我们去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吃饭然后有那种大厨，他们就是每天做各种美味的菜肴哈，
嗯，
但是他可能做完了以后呢自己并不享受着去吃，
嗯，对
对，往往是那些顾客们，哎呀，对这个厨师对这个餐厅有非常高的评价，然后经常来光顾，经常会吃，但是做饭的人他反而可能就失去了那个吃的乐趣不全是，但是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就主要是餐饮行业就是提醒了我这块，然后很多就是
其实我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比喻哈，因为你看像我们是学影视出身的，我是学这个电视和广播制作出身的，然后从小也是在电影厂里面长大的，就是一直都是生活在这个行业里头，所以其实对于外人看来，可能作为一个外行人来看，觉得说这个影视行业就是娱乐行业啊，就是你去拍个片子就是好玩啊，对吧？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觉得这是好玩，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挺痛苦的，
对，一个挺艰苦的创作过程，因为它是很漫长，然后中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要去考虑到，然后甚至很多的，如果比如当我去做一个编导的时候，我很长时间会被我的脑海里面不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想法来回来去的折磨，可能人都会很抑郁，压力很大，然后就是可能甚至做这个项目做到一半，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了，这个是外行人其实完全不会去体会到，他们以为就是说你不就是拍电影吗，好玩啊，你就是出去玩去了，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真的不是在玩，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身处其中之后，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你了解它了，所以你反而不会被它所操控，你了解说如何能够去运用我的知识我的能力去控制它，去掌控它，
对对，当深入了解之后就会看到这个事物的全部面貌，会看到其中的利与弊，就会更加客观吧。 嗯，然后但是如果没有做这个游戏设计，之前孩子们他们可能就是喜欢那个角色，就是喜欢这个人物这个故事，他就不断的去描绘这个角色，然后也觉得自己画的不错。
嗯，
这个目前还是一个自我沉浸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他还没有全面的看到这个行业是怎么一回事儿。
嗯、
当这个系统开始折磨他，他尝试到这种痛苦和里面不为人知的那一面的时候，
嗯，
他可能会放弃也好，或者转行也好等等，就各种这个其他负面的思绪就会出来了，不会说像当初那样子热血。就很多人他们是凭着一腔热血进来的，但是在这个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就会越来越发现
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是否是真爱这个东西。
对对，这个爱好有的时候真当了工作会后悔。
但是也有可能他真的学完之后他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么多的门道，然后有这么多新鲜古怪的这些东西，嗯，那可能会更吸引我，我可能就会更加了解他，更加爱他，也是有可能的。
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的前面那个算大多数吧。
对，
是一个挺普遍的情况。因为 真正到最后这个行业筛来筛去筛来筛去，最厉害的最精英的就是某几家公司或者某几个人啊，所以那个圈子其实是蛮小的，就会意识到 OK 他们就是能跻身到这个行列里面来，就是他等于已经把前面的那些痛苦都吃过了。 都尝试过了，
就是大浪淘沙淘下来的这些金子哈，就是剩下来的全部都是精英了，是真的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独当一面的。
对对，他们应该也是挺享受这个过程，觉得确实是跟自己的那个爱好和志向相结合的非常好吧。
对对对，所以这是你对这些喜欢绘画的孩子们在未来就业的时候给的一点建议哈。
对，可以去尝试游戏产业。
好好好，这是一个挺好的建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您聊一聊作为一个动画设计师他如何来看待现在这个电影产业和艺术相结合的一个问题。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旅美动画设计师周赫南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呢他在艺术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以及他对于现在这个艺术产业的一些看法。首先我们还是要再来欢迎一下周赫南。
Hello， 大家好，谢谢孟阳，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又相见了。
是啊，那赫南啊，刚才我们聊完了，就是对于年轻人们啊，他们如何对于未来的一些艺术行业的这个职业的选择。那接下来呢，其实这个话题依然是跟年轻人们是有关系的，就是现在很多针对年轻人的这个影视剧里面啊，其实都融合了一些动漫的元素在里头。比如说最近正在热播的，而且是饱受争议的这个电视剧《长歌行》里面，就运用到了很多的这个动画。 化的元素，因为它毕竟也是一部由这个就是漫画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所以里面就运用了大段大段的这种动漫形式的这种元素在里头。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影视剧里面融合动漫元素的这样一个现象的？
啊，你说到这个《长歌行》，还真是我追这个漫画也追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吧，
嗯、
啊，然后还买了它。我忘了他出到第几本哈，然后当时也是买了全套。 特别喜欢夏达的那个画风，他、就是、
所以你是真的看过这部长篇的这个漫画的是吧？
对对，他中间有停更，然后但是整个印象还是非常好的。他是在写这个李长歌他是如何就是为父亲报仇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剧情、然后他的这个画风也非常的细腻，然后又展现了这个弱女子然后心中带有一种英雄气概的这么一个角色吧。就
家国情怀的这种很大气的这种情怀在里头。
对对，就是真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没有想到他时隔这么久然后改成了这个电视剧哈。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些片段，就是比如说那个是迪丽热巴，
对、
对对，他好像是从桥上跳下去的时候，然后马上就转成了一个就漫画镜头哈，就跌到水里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作为电视剧来说，然后也挺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当然我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有人吐槽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经费不够啊，然后
对
什么剧组在划水啊、就是、
对对对，很多人都在吐槽说是不是剧组里面把大部分的这些预算都给了这些天价片酬的演员们。因为你看热巴呀还有吴磊啊，其实都算是顶流级的这些小花啊小鲜肉哈，所以就说那可能肯定就是大部分花在他们身上，然后背后的这个制作的经费可能就会相应减少很多，然后所以就剧组是不是就很没诚意，所以就找了这个动漫制作的形式来把这些大场面尤其很多战争场面都省略掉了、那人做一个动漫好像比这个真正要去拍大场面找那么多兵马、这个还有就是包括像是道具画幅道啊这些就花费很大嘛，所以说是不是就是剧组太没诚意了在省事儿，就是一种比较省事的做法。那对这个情况你个人，因为你毕竟也是接触过这个电影行业，然后你自己也是一个做动漫出身的设计师，你怎么看待他们这种话题的讨论呢？
具体的内幕并不清楚哈，但是 以我之前的经验，我就是猜测一定有这方面的因素存在一定是有的。 对那就是省成本这块嘛，就大家尽可能的压缩成本，然后在制作方面可能会就是有这种比较奇奇怪怪的这个表现哈。但是你其实这不乏是一种乐趣啊、因为我们经常比如说以前讲到一些那个电视发展史啊或者电影发展史等等，然后里面就会涉及到比如说经费不足或者当时的那个技术水平不够等等，然后出现的一些比较好玩的这种特效啊或者非常搞笑的片段啊。就是我们再回看那个89年的西游记吧，还是我忘了那个年代了哈，
应该是不是87就是88年的西游记
啊，
反正是80年代末的。
对对对，当时其实还是用了最先进的特效，好像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啊，但是咱们现在再来看就会觉得哦这个小纸片人在搞什么啊，他怎么就突然那个而且跟画面跟这个背景结合的也是挺突兀的哈。
对
但是就是蛮好玩的嘛，就是我们再给现在的孩子看呀或者我们这个学这个专业的人在看、就会接触到当时制作的这个历史背景。那我觉得像这个《长歌行》电视剧它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尝试，因为像这种形式的结合之前也就是在 B 站上就是一些小打小闹的，比如说有一些 UP 主啊他们愿意就以这种低成本的形式来做一些这个漫画的展示或者讲一点这种漫画片段都是可以的。但是比较咂舌的就是它真的应用到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话，那可能这个观众吐槽声就会非常明显的反映出来哈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待一种现象吧，你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是觉得这可能是电视剧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像现在就是更多电视剧他们从那个电视上转到了网络上嘛，我们现在看网剧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包括以前本来想在电影院里面放映的一些片子也都转到网络上了，对吧？这就是平台的转换，然后平台转换了那它制作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那包括这个长歌行，我觉得它里面也一定牵涉到了这些问题。那它采用了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觉得蛮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样的话才会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啊，因为其实大家之所以能够说它不好或者说它奇怪等等，也都是因为看了嘛，对吧？你褒贬是买主，你就是只有看过才会说它好或者不好。那其实这就达到了一个商业目的啊，就是让大家都看过了，并且有了话题性。你这个东西炒起来有了话题性，这个片子就成功了。人家并不要求它就是做到多精良，或者这个制作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他们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关注度。
作为资本方肯定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一个话题的热度哈，因为他们还是跟后期的这个收入啊、回报啊什么等等这些是挂钩的。但是作为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专业的传统式的这种媒体出身的人来说，我们可能会对于这样的概念接受上面会有一点困难。就是虽然说像我在国外学习影视的时候，我们在看电影里面其实这种元素出现非常非常多，而且我们可能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就已经见识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尝试作品了，然后其实效果也是蛮好的。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比较少见，而且也是在可能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电视剧里面才刚刚出现的。我的感觉是为什么，就是我后来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概念上我能够很容易的就能接受，因为我们不陌生嘛，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这样的概念，概念上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可能难点在哪里，就是说因为电影毕竟跟电视剧不一样，电影里面我们看那个画质它是很有质感的，就无论它是真人演出还是说动画演出，它都是非常有质感，都是感觉这个诚意满满哈，而且里面有非常高的这个技术含量，技术含金量非常高。但是放到电视剧里面，因为它毕竟那个屏幕也小，然后很多方面它都不像电影的这个质感这么高，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给观众带一种感觉，就是说那我们可能就是缺乏一些制作诚意，想省一些资金啊，想省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啊，这个技术的难度啊等等，所以才会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来呈现这种比较困难的大场面。那其实刚才你也跟我提到，就是说在国外的一些比如说日本啊这种动漫行业里面，他们真的有曾经利用这种比如说动漫的一些小技巧来节省成本的这种情况。这其实是一种就是内行人可能才会了解的一些东西，可能作为外行人来说并不是特别清楚，是吧？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学这个动漫历史的时候才有所了解。当初因为也是迪士尼的动画是最先起来的嘛，他们整个发展的都非常成熟，然后甚至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细腻。
对，
然后他动作细腻的话，他画的帧数就要多啊，他每一个镜头所花费的这个人力物力也是非常高的。那作为日本就是尤其是手冢治虫那个时代，他们这个动画才刚刚开始发展起来，就是受到了很多经济方面的限制啊，他的资金资本就是这么多，他不可能说我用这么点的钱然后也做到美国的那种精细度，是不现实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那个日本的动画师们也是非常聪明啊，他们就是用了一些比如说那个删减帧数啊，然后做关键章啊，包括就是口型，不用说一个字一个字去对啊，只要基本的就是几个 ROE 就这种口型啊，去完成这个动画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哎，这个美国动画，哇，这每一个角色他张口闭口，然后他
的那个口型都跟真人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他要演员先演一遍，然后再把他的动作画师整个 copy 下来，然后所以他的每一个字，你发那个咬舌音，他都你都能看见那个角色在咬舌，
对，
在日本就不太可能，在日本就是挺简单的，因为之前就是在国内那个动画公司，我们也是做的日本风格的片子，所以就对这块我就更清楚一些，是几个简单的口型，只要是张合，就是张嘴闭嘴，张几下，然后这个话就已经稀里哗啦一大段说出去了。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看日本风格的这种动漫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那个动作，我们就感觉是咔咔咔咔的，就是一下一下的，它不像我们看比如迪士尼的这个动漫，它就是非常流畅。就是很柔和很 smooth 的那种，就是像真人一样，但是日本那个就是咔咔咔咔咔咔，就是真的很动漫的感觉。
对，然后说到这点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就是这个这个不只是跟这个制作经费相关，可能也跟这个文化地域文化相关。
对对对、
就是、
他们的习惯可能就是比较能够接受这种方式。
对对，像在那个韩国日本，就是现在像什么女团男团这些就是兴起的非常繁荣哈，就是像这些娱乐团体。
嗯，
然后他们就是比如说跳的那种刀群舞啊，那种街舞它就是已经改良了，就把美国那种街头舞蹈然后已经大幅度的给改成了这种就是靠亚洲人这种骨头和骨头之间的寸劲儿或者抖的那种东西来展现力量感、嗯、因为我们亚洲人本来骨骼就小，肌肉力量就小，他不可能做到就是美国那么夸张，他每一个动作都做到就是100%。然后在这边我就注意到他们这些练习生也好演员也好，他们的动作就是很多时候是那种寸劲儿，他只要某几个动作咔咔就抖到那种程度、
嗯、
哎，就已经能展现那种帅气了、
嗯、
但是在这边就是湾区这边我也就是去考察了一下当地的舞团啊什么的、嗯、就意识到了就是当地人他们还是力量也好就是身体状态也好真的是比亚洲人要强很多，所以他们的整个就好像没有歇过，它中间没有那种让人休息的一个状态，
不停顿。
对，不停顿，就像他们的动画角色一样、嗯、他们动画角色啊站起来坐下，然后整个肌肉收缩夸张等等，你中间没有感受到一个哎我静止然后突然来一个这种东西就没有。但是在亚洲日本韩国这些地方，我们通过舞蹈就已经能看出来我们对角色的认识对帅气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嗯
嗯，
对对，所以这个也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我们制作影视和动画这方面的这个
风格、
审美和风格。对
对对
对,
对、嗯、
很有意思。
对啊，很有意思啊、嗯、就是其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嗯、文化的一些特点哈。
是，对。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周赫南老师呢、嗯、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聊关于他的这个艺术经历，还有他对于现在这个动漫产业的一些看法，那包括对于这个喜爱绘画艺术的这些学生们年轻人们他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建议，所以非常感谢 Hannah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跟感受，那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呢能够再次邀请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展示你的新作，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梦境系列的这些作品动漫哈等等。
哇，
非常非常的期待非常期待有好作品带给我们，也希望能够被你的作品再次的打动。
哇，谢谢梦瑶，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的，那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祝福各位朋友度过愉快的夜晚，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拜拜。
Alternative Talk, 1150 on AM, 98.9 HD3 on HD, 1150kknw.com on the web.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